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天王夜谭》1001夜的第458夜的录音。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进度是赛斯的私人课，也就是来管一管真跟罗这对夫妻的私人生活。我们今天的进度是1970年12月14号赛斯对真跟罗两个人的諮商。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虽然是罗自己的问题，在这一节里头一开始就提到罗有一种感冒的现象，而真的膝盖这几个礼拜来都非常的不好。比方说像罗来讲的话，他的摆锤坚持他没有感冒，但是罗觉得自己是有感冒的，而赛斯也跟罗讲说你其实是没有感冒的。那么真也是一样，真的膝盖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不是膝盖的问题。而有趣的是，这对夫妻已经是修行那么多年了，既然对自己的一些心态都不太清楚，不只有是身体引起症状的心态，甚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这些心思意念都互相没有办法了解，也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真正的想法。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两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一个是修行4000年的苦行僧侣吉姆先生，最后只落到一个当电视修理工的角色，而他这4000年来都一直在苦修，一直在持着最好的观念过生活。而昨天那个十字架的儿子柯罗森牧师，多少也有同样的性质，所以赛斯跟柯罗森牧师说，你比较重要的反而是要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自由，能够更加的跟随着自己的自发性。那么其实从这些对话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到，要了解自己的心，或者是叫做有意识的心智的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从真跟罗两个人的对话当中，尤其是像今天的对话，各位就可以发现，明明自己对一件事情的想法是这样的，可是真正来说，在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上面，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怎么能够跟我们自己的那个由衷的想法接近。我们的由衷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所在，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所在。而且这样的一个内在感官，事实上是能够影响到其他的9种内在感官，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一个对外面的感知方式。可是因为我们习惯用自我在操作，所以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心，或者是叫有意识的心智。那要了解有意识的心智该怎么做呢？在前面的这些课程当中，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不管是那个修行4000年的吉姆，还是当十字架儿子的吉姆，这两个吉姆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一直在寻找着什么才是好的，怎么做才是对的。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只要你跟随着自发性，所以这里各位可以发现到，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就是跟随我们的心，也就是跟随着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意图。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物质世界的物质化完全是由我们的意识心在主导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心直接连接着我们的内在自己。从真跟罗这一对夫妻，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公说公有理，而婆说婆有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从他们的两个人之间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要了解你的由衷的想法的话，可以从夫妻的对话当中看得出来，原来你外在自我的想法跟你的有意识的心智的想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我想要用操作的方式达成心想事成的心愿是那么样的困难，因为基本上连我们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 如果你要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的话，从亲密关系当中最容易了解原来你自我的想法跟你的有意识的心智的想法是有那么大的差别。我们从厚厚的七本的赛斯对真跟罗两个人的諮商课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到，比方说像今天的这一节，你可以看到这两对夫妻能够弄到自己都已经生病到那么严重了，可是为什么生病，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自己内在的那种由衷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在道瑞前一本的第44个对话的 B 里头也正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有人问道瑞说，我曾经被教育要相信灵性就是爱，就是分享，就是关心等等。道瑞说，这只是我的好的方面而不是全部，那我的全部到底是什么呢？道瑞的回答是说，印第安人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除非你穿上我的鞋走上一里路，否则的话你不能理解我。所以如果在你的这一生当中你都避开不好的事情，你又怎么能理解另外一个人呢？你不能吧。我们在我们的肉体生活当中主要是要表现你之所示的你，大部分的人难以理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内在联系，已经变得如此的分离，以至于你之所示的你要在夜间试图告诉你将要进行的经历的事情，并告诉你有关于成长跟理解而想要进行经历的东西。所以比较重要的反而是跟我们的内在那个已知所示的你来接触。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已知所示的我们自己接触的话，那么根本就谈不上所谓的灵性。所以道瑞资料在这一节当中也提到，但你不必做好人，因为你在这里会再次的面对你的信念系统，而就我们所见而言，信念系统从来未对任何人有好处。灵性不是好跟坏的问题，灵性就是现存在，也就是你什么样的存在，你是什么样的人格，你就好好变成那样的人格就好了。如果我们只选好的，那么坏的那一面我们又怎么能体验？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修行4000年的吉姆没有办法脱离世间轮回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一节也提到，如果存在一个阴暗面的话，这个阴暗面其实就是我们最初的设置方式。如果你听到、看到、闻到、品尝到或触摸到的一切都是好东西，你如何才能够学到所有的事情呢？你是为了这个行心学习，必须要在表达中有对立面。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连自己的生活环境都设置了像白天黑夜这样的对立面的话，其他的实相、其他的星球上是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白天跟黑夜，这就是当初的设置方式。地球是一个很大的教室，我们从这次的学习经历当中去吸取很多的东西。也许我们在这个世上碰到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尝试了不同的各种角度，因此当我们退回上一层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排列组合，会有更多的联想跟演绎，所以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的完整。你不可能抛弃一些你认为是不好的东西而不愿意去体验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连真跟罗这种已经修行了这么多年而且是最后一次转世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世是夫妻，他们有无数的生生世世的转世，都是一个最好的伴侣、最好的对手，而这样的对手他们都无法互相了解了。不但没有办法互相了解，而且所谓的健康之道其实就是死亡之道。在健康之道的教导当中，不论这个赛斯的教导有多好，最后的结果就是以真的死亡当作是最后的终结。有没有办法对真跟罗两个人帮助什么呢？我们看，我们目前只是在学私人课的第一册，而从第一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们之间的纠纷、他们之间的冲突，现在早就已经是无性的夫妻了， 不但是无性的夫妻，连两个人的相处也到了几乎是无可弥补要离开了这个阶段了。还好赛斯知道进来之后，那么罗跟珍之间还有一个价值，也就是罗认为说珍可以把一些他所不能得到的这么珍贵的资料传过来，这样的一个契机却维持了他们的夫妻继续生活下去。那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讲的话，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处理的最完善的阶段，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是透过这种对立的方式来学习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不是来这边度假的，不是什么出差旅行游戏间玩耍，反而我们要全神贯注看看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去处理我们那个小霸王无限强大的外在自我。我们在上个星期也提到了这么一对生生世世的伴侣，他们作为夫妻之后，连一件小事从罗那边来看，罗就有十几种不同的反应会出来。你看，用各种不同的枪炮大刀来对付自己的枕边人。在上个星期我已经练了这十几个反应了，比方说怎么去吓唬他，期待他什么时候能够改变，能够怎么样影响他，怎么样去花一两天的时间来感觉不好。而今天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话，就可以更加的看到人跟人相处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状况，事实上连我们自己都搞不定我们自己，那又怎么去搞定别人呢？所以关系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跟随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有没有跟随着我们的意识心，从对应当中也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这一节谈到后来的话，罗用各种不同的短暂的咳嗽的方式来阻止赛斯再讲下去，而且罗自己也在说，这实在是像江湖一点红那样太尖锐了，一刀就刺中了我的红心。怎么样去发现我们那个有意识的心智，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在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你在表达你的善意，或许你会觉得对对方好，所以你才跟对方讲什么，但是我们看不到其实有很多我们想把对方比下去，要让自己表现得比对方更好。如果你没有办法比对方做得更多或更好的话，常常你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你也会想尽办法来处罚你自己。而如果你觉得对方不好，想尽办法要把对方拉下来，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动机，就是你想把对方比下去，所以你会自己觉得比较高明一点或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教别人，在这个期间是不是有很多我们自己所没有觉察到的心态？有没有办法真的在你对对方的这些意见当中完全是由你的爱心出发的？就连我们在传递赛斯资料的话，我总是希望能够做到一点，不要以名利为主要的目的。虽然我个人的口才并不是那么好，而所知也有限，但我希望能够在这么好的赛斯资料当中，能够有一个最小最小的溪流当开始，看能不能抛砖引玉。既然是一份身心灵的学习，而在这个身心灵的学习当中，比较重要的还是那个由衷的初心。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去传递赛斯资料的话，如果我们后面的想法是想要得到更多的名利的话，那再怎么传递，我们后面的那个想法还是会影响我们真正的结果。从目前的这一节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们这边的小小电台只不过是大洋中的一个根本看不见的波浪，而我们已经做了将近500次这样的录音了，不论有没有效果，不论有没有人在听，我都觉得尽可能的来开始一条身心灵的清流。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课程，继续往今天的课程精彩的部分来进行。上次我们是上到9点32分的地方，这里罗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的声音一直都很柔和，他说他的出神状态很好，但同时也截知到他想要一支香烟， 过去一周因为烟雾刺激的关系，他在靠近我的时候一直没有吸那么多的烟。现在我想知道，如果他在出神状态是如此之深，真如何会想到要一支烟来抽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9点45分的时候，赛斯继续口述。赛斯说，现在我们将跳跃，直接跳到鲁伯的那边去。因为在上个星期当中，赛斯一直在谈罗的心态，所以这里既然罗要问为什么正在出神状态的时候会想要抽烟，赛斯回答罗的问题是说，简单的来说，有关于香烟的话，它已经是一个课程格式自动化的一部分，也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这也是我们刚不是提到吗？这就是一种设置的一部分。就如同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总是会有对立的状态，这只是暂时的说明而已。然后再回头来谈除了罗以外的真的那一面，所以他说，有关于其他的材料的话，现在再次的，其中一些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而且明了，最主要的就是真这样的一个人格是非常具有丰富情绪特质的一个人格，真的情绪是非常的丰富，他的英文用 rich emotional nature 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真，感情丰富，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情绪上的反应。赛斯几个例子，他说，举例来说，他每周的这些行程，这些安排，如果不是太广泛的话，对他往往是有利的，因为他可以给他一个他喜欢的短程的挑战，可以让他的丰富的情绪有所释放。这里既然赛斯提到了真所安排的每周的行程，所以罗在这边也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我一直想知道，在我偶尔看到真每天列出的这些每周的行事历当中，他是否应该去取消一些活动，他的行事历安排的太紧凑了吧。赛斯在这里解释为什么真的情绪是那么样的丰富，而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情绪上的回应。他举一个例子，虽然他的行事历是这样写，或许他的行事历当中有很多其实是跟自己隐藏的在内心里面的一些情绪状态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表面上所看起来的那个行程排得那么丰富，后头是藏着一些他所渴望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就如同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哥哥或姐姐，他们总是喜欢来教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或者家里的亲密伴侣，不管是先生或太太，总是在教你吃哈密瓜， Honey do this, Honey do that。 我们开玩笑的把要你做这个要你做那个把它称之为哈密瓜的工作。当哥哥当姐姐的，当妈妈的，或者是当老婆或先生的，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他总是想尽办法要让自己觉得比你更优秀，因为如果你有些事情没有做好的话，需要他来指导，这不就表示他是比你更加的优秀吗？他比你懂得更多，所以他才能够教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到一个程度，自己的哥哥姐姐或者是自己的老婆会变得非常的碎碎念，那后面还有一个心态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也就是他需要价值啊，他需要比你更好啊。大师们为什么常常说我说了算？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必须要比别人更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内心是有一个心态的，这个心态就是他觉得如果他没有比你更好的话，他似乎失去了他存在的那些价值。夫妻之间其实是最明显的一个对立的状态。在这节课当中，我们看到的例子是最多的，比方说我刚才说过了，如果真跟罗两个人，如果罗做的工作或者是贡献比较多的话，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罚他自己。今天这一节课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而在这里的话，连安排自己的行程当中也有那种较劲以及希望讨爱的动作。那么刚才提到的，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人特别想要来指导你的话，去试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很缺乏这样的一个自尊心，如果是的话，那给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已经不在幼稚园了，你今天是个大学生，那么你看小朋友所要的东西，他要什么，那你就给他又有什么关系？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后头的另外一招，也就是能够在无意当中去赞美，而且让他得到他自己的在自尊心上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他有了这一方面的满足之后，他的碎碎念就会减少很多，而且也不用天天在吃哈密瓜了。对方要的不过是自尊而已，不过这个自尊心并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所以要从根本上去让他了解到，如果你不跟他对焦的话，而如果你比他更成熟的话，你其实是很容易能够达到他所要的目的的。让他知道在你的眼光看到他是好的那一面，而且他永远是一个最优秀的人，只是两方面的特质不太一样而已。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他为什么安排那么多的行程，几乎让自己没有办法喘气。赛斯告诉罗说，他试图让你鼓励他，比方说鼓励他上下奔跑，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伪装的尝试，这会让他自己的情绪进一步的跟你连结在一起。就如同我刚才讲的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家人天天想要教你什么的话，你又何必跟他情绪连结在一起呢？如果你又用对跟错的方式来指责他，他不应该这样讲你，他不应该这样指责你，而且他的想法也不见得是对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的情绪又牵连在一起了。而在这种令人窒息的亲密感之下，他会像你一样心烦意乱，你心烦意乱，他也心烦意乱，其实为什么为了要指导别人而让两个人都心烦意乱呢？基本上罗的一个特质就是比较孤独的，而现在呢，真也常常感觉到非常的孤独。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你身体上的在场，你的身体虽然在房子里面是在场的，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还是一样觉得非常的孤独，因为你总是经常在房子里面，但却是为了你容易忘记你的情绪上的认同。各位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假如你在你的家里没有办法得到你的认同的话，所有的人看到你都告诉你你什么地方做错的话，好像是照框印殿前督检点，随时看看你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却永远没有办法去欣赏你那个优秀的那一面的话，你永远被挑剔，你没有一个存在的认同感的话，你就算在家里有很多人，还是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孤独，因为你没有觉得自己是被接受的。在关系当中，常常会有亲密关系的一方一直在强调，我主要就是希望他跟我在一起，爱就是要在一起。甚至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渴望的就是如果他的先生能够牵着他的手到花园去看一次花，他会热泪盈眶。而他先生天天住在家里，没有在外面工作，为什么没有办法牵着他的手到花园看花呢？或者这么讲好了，就算他的先生牵着他的手到花园看花也是没有用的。他是一个非常成功而且非常优秀的女强人，他的先生虽然学历非常高，可是到晚年的话并没有真正在工作，所以先生是想尽所有的办法，为了达到一个位阶上的平衡，让自己觉得好过，所以他的先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挑剔他，即便一个锅子煮的菜或者是任何一个小东西，连名片要怎么放都会挑剔他。对他来讲的话，他在外面是人人称羡，人人觉得是有才华的一个女人，不管是外貌，不管是才气，各方面包括自己的生意也做得非常好。所以他说，他如果回到家里的话，他就先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头去了，尽可能不跟自己的先生吵架而已。在有伴侣的家里感觉到的那种孤独，比在外面还要更加的孤独。即便在外面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也没有觉得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是那么样的孤独。真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他说虽然罗是在的，却没有办法如同我们一般讲的夫妻要在一起，因为虽然身体是在场，可是在内心里头却没有办法有一个真正的认同的话，那这样的孤独感的确是因为忘记了对 互相关系的一种情绪上的认同。赛斯对罗说，你很容易忘记对真的情绪上的认同，只因为你在你的童年的家里头，你必须要为情绪孤立而工作。为什么罗在他的童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必须要为情绪孤立而工作呢？那是因为罗的父亲跟母亲可能天天都在吵架。根据罗的描述，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发明家，可是因为得不到太太的认同，所以他们之间到后来，在他妈妈的眼睛里头，他的爸爸是一事无成，是什么东西都不对的人。对于这样的家庭，他如果要真正专心画画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家庭的情绪全部挡在外边。因为如果你要去理自己的父亲跟母亲之间的家务事的话，你就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在家里作画。所以因为他们父母亲的关系，如果各位去看一下诗人课前面的资料的话，就可以了解罗的父母亲就如同一般我们在形容的，一个是火星人，一个是水星人。天上飞的鸟怎么跟水中游的鱼说话呢？说不了话的话，就在对方的面前什么都不愿意做了。一旦一个人没有办法被对方欣赏，那么在他的面前你什么都不想做，连表现自己，连展现自己的才华这样的动力都没有了。人常常是因为别人看到自己的美跟好，所以才会真正有那个动力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如果人家看你什么都不是的话，你又为什么会在他的面前想要展现出什么？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在指责我们自己的亲密关系人的时候，你等于在剥夺他去展现他自己的才华的一种方式。你也许觉得我如果不教你的话你可能不会，但是如果你不教他的话，反而他可以展现出他的一个自发性的特质。赛斯的这一番话虽然是非常的中肯，但是对罗来讲的话似乎又太犀利了，所以罗在这里的话，他用一种很短暂的咳嗽的话术，他说我在这里有一个短暂的咳嗽的话术，这当然会伤害到赛斯这一方。他自己也承认，这在课程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前面我们在谈的那些罗在关系当中所用的十几种方法，在前面已经发生过了很多次了，而且通常发生在关键资料在传递的时候。最后赛斯用一个很大的声音让我知道，他希望我注意到我的咳嗽的那个发生点。罗说，我知道了这其中的连结啦，亲爱的赛斯。赛斯也就没有多说了。赛斯说，你的人格的结构当然只是对不同的刺激做出反应，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学习修改这些对刺激反应的这种特质。不过比较更重要的就是你们要了解，这就是基本的特质，就是你们的特性了。现在的状况你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结构，会对这样的刺激做出反应，这本来就是天生的。当然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你在跟别人相处有了亲密关系之后，如果你了解这就是他的人格的特质的话，你了解他的特质，你接受他的特质，你接受是你吸引来的这个人在你的身边，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去学习修改这些特质，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般说来，你的老婆鲁伯通常会对人做出回应，其中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课程的举行的关系，以及课程举行非常成功的关系。这是鲁伯的对外人做出很多比较温暖的回应的一个原因，但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但是在鲁伯外向的特质的背后，你遇到了一些比较多在表层上的相当限制性的状况。这个意思就是，罗基本上对一般人来讲的话，只会做一些表面上的敷衍的工作。我们一般所说的表面上的外交辞令，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人，总会表面上的说一些你好吗、早安，但其实是有口无心的。你每天到商店里头，或者是去加油的时候，那些服务员总是大声的喊欢迎光临，你走的时候会喊一个谢谢光临， 但是事实上你实在从他们的声音当中听不出他们真正的那一些具有感情性的一个情绪的回应。罗这个人是比较在表层上受到一些限制的，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他会把自己锁在自己的范围里头，这是从小养出来的习惯，所以他对外面的人的话一般所做出来的回应也都是一个表面上的礼貌性的功夫。像在很多的美国的工作坊当中都提到，如果你对别人说 How are you? 而你回答的是 Fine, Thank you, 这样的意思就是拒绝跟别人之间的一种联系。因为如果你说好啊，我很好，谢谢你，那下面还要再讲什么呢？下面就没有了嘛。这就是赛斯所说的，是一个表面上有限制的一种情绪上的表达，而这样的一个表层上的限制是存在于罗内心里头的。对真来讲的话，前面赛斯已经说过了，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比较会开放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对待别人，所以别人能够真的感觉到鲁伯对人的一个反应。赛斯对罗讲说，一旦有人通过你的表层的限制的倾向，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来表达对你的关心的话，那么你的自发性就会自动的浮出表面。什么叫自发性自动的浮出表面呢？也就是你立刻会把自己关起来，如同我刚才讲的，人家问你 How are you? 而且是带着情感，而你回答对方的就是 Fine, thank you, 人家热热的脸结果贴到的是冷冷的屁股。那现在的情况你是这样的人是 OK 的，可是对鲁伯来讲的话，他本身的特质就是比较充满了丰富的情绪，所以这里就变得非常的尴尬。一旦有人通过鲁伯而开放的一些自发的特征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怀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鲁伯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本来不是那么热情吗？然后呢，当慢慢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本来的热情怎么踏过了某一条线之后，就好像掉到冰库里面去了一样。其实根本不是鲁伯的本身，而是因为真很怕自己的先生会产生不舒服，真知道罗的个性，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跟对方有更深入的交往。真跟罗两个人是差了9岁，说起来还算是老牛吃嫩草，可是在关系上他们关系的地位其实并不对等的。真非常怕失去了罗，所以他非常在乎罗的看法，而罗又是一只孤独的狼，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么一个感情丰富的，能够写作，能够幻想，思想那么自由奔放的人，碰到这样的一个先生，只好把自己的思想拉住了。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奇怪，怀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们通常不会让他们再更进一步。罗在这里实在有一点受不了，他说，哇，这一点真的非常尖锐，就像古龙在他的武侠小说所说的那个江湖一点红，这么一刀就让人一刀毙命了。我们这个赛斯在諮商的工作上，他不是在问对方怎么想，而是他从他的更深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去取得罗真正的想法，所以连罗自己都没有去觉察这一点。这就是我在讲的，从关系当中就可以发现自己内在由衷的想法是怎么想的，因为你看不到的事情会从对方当中去显露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 phenomenon, 就是一种现象。赛斯继续说，因此原则上他的学生只能保持是学生。各位知道，虽然 ESP 班在罗的家里举行的，可是通常罗是不会去参加他们的课程的，而即便是这样的话，真也不敢跟他的学生保持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的学生只能保持是学生，而不是私人性质的朋友。虽然学生有那么多，而且在继续交往的过程时间那么长，可是这里赛斯说，如同你所知，那些一路走来的人找到了一些基本的忠诚度，虽然有忠诚度，但还是只是一个学生而已，他们没有办法变成好朋友。为什么没有办法变成好朋友？是因为罗的一个性质，而真在潜意识里面是知道罗不喜欢他更深入的跟别人的交往。 他担心罗的反对跟批评，而且会各方面的去找出毛病，所以这个事情会闲在那里。罗会对甄生气，而且会生气到什么程度呢？会反感跟一些情绪反应，而到足以想离开甄的这种地步。赛斯跟罗讲说，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发性的情绪的特征，对甄来讲的话，他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人，他想要跟别人连结，可是因为你自己的孤独，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抒发他自己的情绪的自发性的特征。如果能够跟随自己自发性的情绪特征的话，有的时候会使一个郁闷的内在自我变得温暖明亮，并且能够更新。因此其实你对他的情绪反应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口头上口口声声的说怎么样的爱对方，可是真正碰到对方的特质跟我们自己的特质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来干涉对方。如果能让对方有一个自己的自发性的情绪的表达，会使一个郁闷的内在自我变得温暖而明亮，并且你的内在自我会随时的更新。各位注意一下，这里所谈的不是只有外在自我会变得温暖明亮而已，甚至于是内在自我也会变得温暖明亮跟更新。如果我们完全不理我们的自发性，完全跟我们的那种由衷的感受没有办法连结的话，不是只有外在的自我会觉得郁闷而已，连我们自己的内在自我也会变得非常的郁闷。而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的自发自由的话，除了我们自己会明亮会温暖之外，我们的内在自我也会更加的明亮跟能够更新，才会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活力，而愿意在创造性的工作上去努力。而真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跟内在的联系，而且主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在传递这些赛斯资料以及他的写作的工作。做这样工作的人更需要能够让一个内在自我变得明亮跟温暖，而且随时会更新。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对他的情绪反应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讲的这些话更加的具有震撼性。赛斯在这里说，自从他的病症开始，你无法忽视他。这里赛斯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对你的老婆已经反感，已经非常的不舒服到一个程度了，所以真会产生一些病症。当真有病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去管他的病症，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人。所以真为什么会产生病症，其实一个最后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引起他先生的注意，引起他先生无法忽视他，引起先生必须要去照顾他。至少在道义上，你总不能因为自己太太生病了所以离开你的太太。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说，自从他产生了病症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忽视他了，平常你是会忽视他的，你可能会对他生气，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很明确的情绪反应或反感。真用的方法是用生病的方式来取得他先生对他的无法忽视，而罗表面上虽然表示的是支持，可是内心里头却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情绪反应跟反感。你看，在关系当中，我们是用各种方法来套住对方，来保证自己的安全。真让自己生病，然后套住他的先生，而他的先生要照顾对方，可是内心里面却产生非常生气以及情绪上的反感，却没有办法不照顾对方，也没有办法不表示对对方的关心。从这一点各位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人内心里面是多么的有计谋啊。这就是我在说的夫妻之间的叠对叠的策略。这里还有一个重疾是说，在过去，在那昏暗的过去，他认为反感到足以离开他，但你不能忽视他。真知道他的先生对他有所反感，反感到什么程度呢？反感到足以去离开他，跟他离婚了。所以各位，你去看这么一对生生世世的所谓的灵魂伴侣，双生火焰，却在情绪上这么样的无法相容， 一个是比较温暖的，想接近别人的，比较自发性的，而另外一个是这么样的孤独孤僻，不愿意跟任何人接触，只愿意在表面上跟别人哈拉哈拉而已。珍为了怕造成他的先生的离开，所以才在潜意识当中去产生他自己的病症。赛斯一再的跟珍讲说，你其实根本没有关节炎，就如同这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百锤告诉罗说你根本没有感冒，而关节炎跟感冒的话，是不是哪来当作是一个工具来恐吓对方，或者是来拉住对方的？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说，在过去，在那昏暗的过去，你们完全没有办法相处好的时候，真认为你已经反感到足以离开他了，不想再跟他在一起的，但你却不能够去忽视他，用生病这一招把你卡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办法让你移动，你就算不要他，你就算不理他，想要离开他也变成不可能。罗在这个时候已经忍不住了，罗说，我不得不在这里大笑，因为在某一种程度上也许很难描述，可是赛斯的一个完美的观察把我观察的好像是一个透明人一样，被他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上一段的第一句话，真就像赛斯一样的容忍着看着我，我不得不看着他而大笑，因为这伤害了我，这真的是一击重击，直接打中罗的内心，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根本一直想要离开真，他对真的那个个性是没有办法忍受的，而对真来讲的话，其实对罗的个性也没有办法忍受，然后呢，只好用一个病症来牵制对方，让罗没有办法因为太太生病而离开太太。罗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技巧呢？我们从前面的课程当中也看到，罗也用很多这样的技巧，比方说他们在早期的时候，罗生病，而且生病的还蛮严重的，在私人课当中也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但是我们却对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是这么样的没有办法觉察，我们总是以为我们是怎么想的，就如同罗总是认为自己对自己的太太是非常好，但却不觉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那么样的愤怒，那么样的不满，那么样的想离开，所以罗才会说他伤害了我。为什么一个人的想法别人讲出来之后会觉得对方是伤害了自己，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自我很会伪装，的确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自我是不知道的，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内心真正的感觉，我们承受了太多自以为是的东西，所以当别人把它讲出来，尤其是把你内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描述出来之后，如同这里罗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很难描述，但是这是一个完美的观察，罗能够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对着他们大笑。然后罗回答赛斯说，我从来就不想忽视他。赛斯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些很好的资讯，但是无论你是否愿意去接受，真都会觉得你有这样的心态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如果不愿意跟我们的感觉相处的话，在关系当中其实关系是最好的一个现象的表现，我们所看不到的我们内心的心态，其实透过关系当中我们清清楚楚看得出来，我们那个有意识的心智是怎么样在想，怎么样在操作的，只有我们的外在自我在伪装，在想骗人，但我们的内在的内心是非常清楚我们的动机的。这也就是我们在谈到我们在实相创造当中所碰到的难题，我们通常所做的完完全全是用自我的方式在操作，可是你的自我所想的跟你有意识的心智所想的是会有非常大的差距的，而我们如果不愿意去看看我们那个由衷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想的话，这就难怪我们怎么样做信念的操作都没有办法成功的原因。因为赛斯告诉我们说，信念是内在自我的信念跟外在自我的信念合在一起才叫信念，也就是这里包括的是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包括的是我们那个有意识的心智所想的事情，我们只是在骗自己而已。 却什么人我们都骗不了，我们连在关系当中也骗不了我们的关系人。以下还要提到，刚才我们不是提到真是用生病的方式来当作是一种伪装，而罗的生病的状况赛斯也在这一节的后头提到了。那个时候的罗除了生病之外，内心也变得非常的郁闷，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然后赛斯接下来了，在1963年的时候，赛斯来到了真跟罗的家，传递了这些课程，而真觉得这样的课程其实是拯救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要回到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来讨论。我们必须要去探讨除了我们的外在自我之下的那些更深层的内在的感受。如果我们现在的操作只是用外在自我在操作，想要怎么去正面思考，想要怎么用意志去操作什么样的观念，这样的想法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因为真正在投射实相的，如同我们最近在讨论的个人实相本质所讲的内容，我们通常会把它认为是你的外在自我所做的努力，但却忘记了整个赛斯的资料一直在告诉你的就是你的有意识的心智。那既然是我们的有意识心智，为什么我们不去了解或不能了解呢？为什么会跟自我的想法会差那么远呢？其实这也是很简单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自我是不太愿意去接触我们的真正的感受，是这样的原因所造成的。你看连真跟罗两个人是这么样的深入去了解心灵的层面，而且他们还是最后转世的一对夫妻，但是对他们自己真正的想法那种由衷的感觉，却必须要由别人讲出来之后才觉得自己是受伤，而觉得自己被别人拉出来了，好像隐藏在洞里头的自己被完完全全拉出来，连一点面子都没有的那种情况。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外在自我的想法跟我们由衷的自己的想法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而比较重要的是，这不是只有影响外在自我而已，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在的自己。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因为我们不跟随我们的自发性，不去感觉我们的感觉的这种状况之下，会引起内在自己的郁闷，而没有办法更新新的信息。久而久之，我们反而会因此失去了所有的能量跟我们的创造力。有的时候我们渴望一个婚姻，我们觉得有婚姻就有支持就有伴，可是因为两个人的想法有差那么严，而我们又会用叠对叠的方式来对对方的话，也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婚姻有的时候变成反而会妨碍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尽情的展示自己的能力。当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一个人保就全家保了，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去做什么。当然我们以为有了婚姻之后，似乎我们会找到一个支持，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美好，但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必须要去涉及到对方的想法，而你又害怕对方不再爱你，所以因此你反而会锁住你自己。关系可以让我们照见到我们的潜在的自发性的有意识心智，但一样的，我们也因为对关系的害怕而锁住所有的一切。对真跟罗来讲的话，罗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自己变得非常的郁闷，而觉得所有的生活都变成毫无意义了。那么婚姻不但没有带来罗的生活上的加分，反而变成失去了真正生活的意义。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讨论下去了，所以我们会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下个星期再继续讨论非常有趣的真跟罗两个人的私人的关系的机关算尽的叠对叠的工作。我们下个星期会从我给你这些资料是非常好的资料，无论你是否接受，真都会知道你有这样的心态，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 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